你在动，最后为什么你在动？你以前小孩子的照片拿来看看嘛，然后你念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高中、大学，或者是你没有念书没有关系，你二十岁、三十岁，你把它拿来看看，你把它拿来看，又发觉真的时间没有动，是我自己在动，动的是什么？皱纹越来越深，对不对？动的是动，我的身体在动，是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白，是不是？是自己在动，最后自己动到棺材里头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事情。所以你能够出过于三世三际，被你能看清楚，这个时候其相如虚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生死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你真的实在是不需要为自己的长寿跟短寿在那个地方只好像很在意。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不在意这个东西，那我爱怎么自我伤害就怎么自我伤害，不是，是不必为这个事情来在那个地方。有时候这个人他很短的时间就先走了，你知道他是享福啊。这个维也纳第三学派精神治疗的这个创始，也就是开山祖师爷啊，这个弗兰克呢，在他的书里头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这个全科医生，当然全科医生大部分都是家庭医生的，什么东西都会一点，他不是专科医生。那么这个全科医生呢，他自从他的太太病逝了以后，他就开始强烈的头痛，强烈身体的疾病，很痛苦，最后连身上到处都在出病。有了这些病呢，他看了好多精神科的医生看不好，最后跑到维也纳来找这一位这个所谓维也纳第三学派的这个大师。他跟他谈过几次话，这个全科医生呢就若有所悟的站起来说，哦，是这样啊，就回去了。以后呢，以后那个病就慢慢慢慢就好了，隔一段时间病好了。你知道那一段谈话是什么呢？那段谈话是当他跟他叙述着他们夫妻啊是多么的啊恩爱啊，我们说千叠情深啊，那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啊，两个人呢是多么的这个相敬如宾，他是多么的爱他，可是他走了，他使他感觉到突然间落空啊，他非常的悲哀，尤其是他想着他在过世的时候那种身体上的那种病痛，就是那么他呢就为这种事情经常都会想念着他，没有办法开支，他自己心里的压力、焦虑、紧张变得很重。可是呢谈到这里的时候，弗兰克他是一个意义诊疗法的大师，他的一个治疗方法是擅长于直接点中你对那件事情能看出他的真正的意义啊。他就问他说，医师，如果上帝要你们两个人要有一个人要先去天堂享福，只可一个人先去，请问你们哪一个人先去？他想一想，他说，哇，如果我先死的，我去的话，那就要留我太太在这边，让她多活几年。但你知道，我如果走的话，他问他，那如果你先走的话，你看你太太会如何？他说，哇，太恐怖了，那我太太她不晓得这个日子会怎么过。所以他说，对呀，所以这个选择，你是要选择你先走，还是应该选择你夫人先走？他想说，如果上帝是要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先去，那当然要选择他先走。 因为活着实在太痛苦了。他说对了，所以上帝给你这个选择是很对的，而且只有你才有这个能力承担这个苦，你太太承担这个苦你就不忍心，而且他可能会承担得很惨，所以你现在要居他的伤，然后你太太在天堂上享福，你这个受这个苦是很有价值而且很有意义的，你应该承担这件事情，你要看出这件事情才重要的。这个人只是这样子一念之间就变过来了，他发觉他的太太他的夫人短寿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不好，他的夫人那一段病痛以后走了这件事情并不是一无是处啊，回过头来治疗了他现在的病，所以他站起来他说哦，医生原来是这样啊，就出去了，当然要付钱的，那是医生。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寿命的长短的问题，人间三世时间哈，跟我们生命的问题，动都是人，生住意念是这些现象界，那个虚空的时间跟空间，这些东西不动，会动的是所有现象界，所以山河大地都在动，只有时间不动，空间不动，啊，永远不动，所以这个时间不动，空间不动。而我们能看得出来自己在动的时候，这个动的东西你能看清楚它，就得到世间的如来，最后你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世间的东西，你不再踏上世间这个，你踏上实地这条路来的时候，那么你是生入净土，并不是没有，所以空不是毕竟没有，是毕竟踏上净土，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过去呢，这个禅宗里头有这么一个公案呢。那么弟子问师父呢，那么这个说师父，照你这么样说来的话，我很清楚，毕竟是空。师父跟他讲说，毕竟不是空，毕竟不是一无所有，毕竟是你自己，世间法的你自己，出世间法的其实正是你真实的自己。这个连串是在这个实地，这个实地就是你要踏上去的那个实地，而把它弄清楚的。所以这一段话，金刚藏菩萨这一段话等于是实地品的序言啊，前面那些序言都是讲它的来意啊，讲它的因缘，但是实地的一个总的东西，可以讲说这一段话是它的陀罗尼，是一个最精要的东西。然后金刚大菩萨以大智大悲说实地法门，他接下去说那个实地法门，所以一开始第一个谈的是欢喜地的。欢喜地呢，我们在经文里头看到说，菩萨住欢喜地，成就多欢喜、多尽兴、多爱乐、多事悦、多庆心庆、多踊跃、多勇猛、多无斗争、多无恼害、多无嗔恨，念诸佛菩萨，你成就正果故喜。菩萨住欢喜地，要成就的是多欢喜、多爱乐、多尽兴、多事悦、多心庆、多踊跃、多勇猛。你欢喜是谁都所要的，不是我们要弄清楚。过去我们在讲四圣地、四地品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怎么那一品又怎么跟我们讲的呢？人生是苦集灭道的，对不对？你必须要先认识人生是苦，你先有一个准备，人生本来你既然来了，你上了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岸上来，你踏上了娑婆世界之地，你就先自己有这么一个认识，人生之苦， 所以这事情就没问题了。你先认识这苦，愿意接纳这个苦，好，一个苦来我一个去承担，一个苦来我一个去解决，一个苦来我一个愿意去面对它，然后每解决一件苦就产生一个智慧，每克服一个苦就得到一个欢喜，我们解决一个东西就产生了我自己心智的成长。所以我们是要先面对那个苦，能够接纳那个苦那才行。但是四圣谛品一开始就跟你讲，任何一个世界都是谈四圣谛，包括任何啊世界，问讯世界、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世界不谈四圣谛的。所以十方诸佛所说法一定从四圣谛开始说起。所以如果把四圣谛解释成小圣佛才讲四圣谛，差异那是错，那是四圣谛是无所谓大圣小圣之分的，这是佛学家他看不开，他没有贯通，所以他把它切成两个，说四圣谛因为常常出现在这个阿含的这个部分，所以是早期说法的部分，他都把早期通通称为这个小圣。其实佛一开始证道的时候，从菩提场啊，从菩提树下到普光明殿一直这样子，那是早期说法还是晚期说法？当然是早期说法。可是这个早期说法又可以称为是晚期说法，为什么？在他成佛之，在他成来娑婆世界之前，这个法会早就存在的啊，所以又是早期说法又是晚期说法。本来就不应该有早期晚期，就不应该有那个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之分的，不应该被切断的东西。那么好，欢喜地最重要的，如果你很想人生是先面对的，我想得欢乐，想得到喜乐，那好，所以我们有同修，甚至有些不是学佛的朋友，他跟我讲，你们佛法里头有一部分我很欣赏。我说你告诉我哪一点欣赏？太好了。他说这种哦，欢喜佛这种哦，我说什么叫欢喜佛？那人要追求快乐。我说那你怎么追求？人就是要能够快乐一点，就要快乐一点。我说简单的说，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快乐的。我说今天有快乐的机会我们就应该去，今天可以享乐一点的，我们又何必去逃避它呢？咦，我听他讲起来好像还用逃避，不去逃避的好像很积极吗？我跟他说，你哦，离道甚远，这不是叫做欢喜佛。欢喜佛是先面对苦才欢喜的，不断的有成就，不断的成长才有欢喜，是先面对着苦的，不是先面对着享乐着的。如果你到处想要有享乐，你一定很惨。他说我不相信，我觉得找苦的人是自讨苦吃，他说是找乐子的人才有真正的快乐。我说好吧，我来先说还是你来先说？哦，他说了一套，你看快乐，我今天能够去快乐我就快乐了，我今天有点钱，我今天想要去吃一个披萨，我就去吃一个披萨。哎，那我就马上跟他加，我今天很想去点一个安非他命、骨科碱，对不对？海洛因，然后使我更快乐啊！那个抽下去以后，全身舒服的不得了啊！你应该也抽一个。他说我不做这个啊。我说，那你不做这个，你不是讲说在追求很多的乐才对吗？我说好了，你再说。你说人可以不必工作那么辛苦，就不要做那么辛苦好。那两个事情给你挑，你一定是年轻怕重，对不对？他说对哈。那世上并不是只有两件事情，事情是一直排在那里的。你从最难的那个地方来比，你年轻怕重，然后这两个再跟次一个比，又年轻怕重，所以你就一直退退退，最后挑到一个叫无地自容的地狱，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不可以，人就是不能够找这个乐子走。你看小孩子为什么书撸越读越倒退，谈话讲撸他撸逗你，为什么逗你？他就是不断的在年轻怕重。 啊，他国民小学的时候还好，为什么到练国中的时候他都不练了呢？哎，国民小学其实你一直看他很明显是练国中才这样，事实上他在国民小学的念书的态度里头就不断的在年轻霸道，就不断的下去，回家以后看电视是享乐的，读书是比较苦的，那好，我选择的是看电视而不是读书，那么书就没有读啊，当然你就读不会啊，啊，今天一点不会，明天一点不会，就累积，就积嘛，就积了更多的苦嘛。所以苦是越多的苦是由积而来的，所以苦是由积而来的，没有错啊。所以你要想真正成就多欢喜，那么他必须是真正先肯去面对那个苦的东西，那才行。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好像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的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就是要狠下心来去面对着你该做，但是它却是一个蛮辛苦，你不太愿意做那个事情，你应该勉强勉励自己去做那个事情，这个事情该做，但你觉得实在是不愿意，它很苦，哎，你真的该好好勉励自己啊，坚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他对你的帮助最大，你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嗯，有一天我记得好像我在报纸上看到思果写的一篇文章，思果英文译文很好，他译好多东西，他讲，他说他念高中的时候他是讨厌英文，就是不喜欢英文，但他老师跟他讲，他说你呀、要勉强啊，做一个你该去学但是你不愿意去学那种东西，最值得你去努力，不相信你试试看，他没有想到最后竟然靠这个语文在吃饭，你说对不对？说的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任何一个事情你认为该做，它一定有一个挑战，你就会感觉到苦，你只要一逃掉，那个机会那个机缘相对就没有了，智慧成长的路也就断掉了，所以他不可能有欢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多尽兴，什么尽兴？你太贪婪了，就会产生把目标定得很高，你所谓的目标并不是工作的目标哦，你想自己拥有的幸福太高，对周遭的人的要求太高，你不知道，你不觉得有很多人都常常这样跟我讲，我看每一个人都很讨厌，那就是他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太高了，但结果因为他看每一个人都很讨厌，他的脸也显得讨厌出来，我们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大师，我绝对没有对我的小孩子施过任何读书的压力。我说对，我想你是不会的，不过你的心表现在你的行为跟表情上施给小孩子的压力比你语言来讲还厉害。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也有时候我常常会讲说，我们对小孩子不要用处罚，用体罚的。他说：“老师，我现在不用体罚的了。”可是啊，你那个讲的话都太恶毒了。他说：“我现在也不讲恶毒的话了，改过来了。”我说：“有，因为你念在嘴巴。”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老师听到了，你那内心里头恶毒的语言了。”就从你平常讲话里头表情里头确实是流露出来的，你自己不晓得而已，其实那给小孩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自己，所以为什么要修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不去修，你那个很自然就表现出来的。所以多静性呢，就是你必须心静，静就没有一种对立，没有这个矛盾。我们坐禅是一个训练这个部分最好的方法，坐禅其实你就像这样坐着来坐禅就可以了，不见得一定要盘腿，你能盘腿当然是更好，因为盘腿可以使你更平静，因为它可以让你，它是一个镇定的很好的姿势。不过呢，坐禅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你坐禅的时候，你入定了以后，你会发觉你周遭的所有的一切跟你存在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在你定跟静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静，不是安静的静，因为你内心里头突然间没有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你是涅槃平等的，你跟周遭的所有的存在体跟你之间是和谐的，而且是同步的。和谐的意思就是同步。什么叫同步？两个人来跳土风舞或跳交际舞，好了，你不同步就踩来踩去，你同步的时候呢，两个人他就这个韵律就来了，你的人生里头会常常踩来踩去，甚至于右脚就会踩到自己的左脚，那你常常都会跌跟斗，到处都是碰得自己都是遍体鳞伤，就是这么样的现象。所以你一定要同步，你自己内部要同步，你要跟周遭的事情也必须是同步，所以这个同步本身就是静。我解释这个静，就是告诉你，你内心里头没有残杂，你内心里头没有过高的报复水准。你当然要有报复，你不可以有过高的报复水准，但也不可以变成太低的报复水准，那就不是你的如来。这个小孩子他很能读书，你不多给一点东西给他，那就不符合教育原理。如果这个小孩子他读学的比较慢，你给他太多，甚至于你还骂他打他，那更不符合教育原理，那也是如来。所以静的意思是恰到好处，多一点就太多，少一点就变少，所以那就是静。这个真正的静并不是没有，这个静是一个合理的状态，这个静是一种同步的状态，这个静是一个和谐，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没有敌意，没有冲突的状态，那叫静。所以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静的状态下的信仰就是静性，我们有这样子的信仰必须照这个静的静行啊，静的行动行为来做，可是我们也必须用这个静来建立在信仰上。那好了，你现在拜拜佛的时候，你到了楼上去拜佛，看看都没有人在，好了，现在跟佛来沟通是最好了，跪下来，是不是？我们楼上是华严三圣啊，现在正好读华严最好了，你跪下来，你怎么尽兴拜佛？你一句也没有的，只是很虔诚的说啊，太好了，华严太好了，这叫尽兴拜佛，因为太好，你愿意去实践，那这对了。你在那里跪下来，佛啊，我来听华严的主要目的就是哦，我希望能够赚一点钱啊。然后你拜了一百下，请问这一百下到底是静性还是浊性？我们有五浊恶世啊，是浊性还是静性？我们在想，这里面八成是浊的，是不是？但如果你讲说，你跪下来说，哎呀，我读华严，佛啊，请你保佑我，让我有智慧，能够在生活当中的我更清醒，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智慧，有更好的坚信力。请问你这个求佛是静信呢，还是浊信？是静信。为什么？因为你确实需要佛护佑，对不对？这个护佑是什么？告诉让自己的智慧增长，让自己在修行上能够实践。那么自然而然，你能够实践这些，你自然而然你的工作好了，你的身体好了，你的人生好了，福报不就在那边吗？那福也来了。所以你求福是因为你求慧求福是正当的，但是你的求法是如来的求法，你已经是如来。所以会求佛跟不会求佛差得很远。我现在把求佛的方法都告诉你了，希望大家都要求得好，你求不好就没有求到啊！我很会求，我求的是无所求，所以通通都有，是不是？你看，我看人家这个高升的时候啊，太好了！你看他高升了，我们看看，哎呀，那个人是不是？就说是事业做得很好，太高兴了，是不是？啊，他们家小孩子，这个很乖巧啊，很好。那都像是我的眷属一样，我都替他高兴，所以我不必求什么东西。嗯，那自然而然的，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 智慧，你的行持够，你各方面即使行不言之教，是不是？你周边的这个力量自然而然就形成起来，多尽兴就有快乐。家庭确实是需要在尽兴上多爱乐，你看佛德也要有多爱乐啊。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佛讲的爱乐绝对不是两个人这样稠稠黏黏的那种爱乐，绝对不是的。佛讲的爱乐是指什么？是指大爱，是悲智双运的爱乐，那个是大爱。什么叫大？大就是空，空。你一定会想，那什么叫空爱？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最简单的说，如果他的自我是开启的啊，他就很容易了解别人，很容易体谅别人，也容易跟别人起一些互动，他自然而然也愿意伸手去帮助别人。所以什么叫做爱？是当一个人的自我是开放的时候，自我意识是开放的时候，他就有爱。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是封锁的时候，他一定是恨，而且是对立的，而且是敌意的，是时时刻刻防着别人的。那么你就知道，这里多爱乐的意思是指说，你的心必须在上头那个静的开放的状态之下，那个时候我们跟别人之间能交汇，有慧心，别人之间能有很好的同理，我们彼此之间的经验可以交流，那个东西才叫多爱乐，是不是？所以佛门讲慈悲，这个慈悲是建立在那一个空上，空就是我们的开放这个问题上。多事悦，什么叫多事悦？多事悦是任何一个东西必须要调试自己，这个时候才有悦乐。嗯，我们通常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的环境不适悦，不调试，我跟我的朋友不调试，我跟我的家人不调试，我跟我自己不调试。你看啊，从自己说起，我跟我自己不调试是什么意思呢？哇，假设我是国民小学毕业，是我就讨厌我国民小学毕业，这对自己过意不去嘛，不调试。我是一个职业学校毕业，可是我现在事业做得也不错，但是只要人家问我你哪一个学校毕业，我内心里头就有马上感觉到一种自卑的感觉。你怎么问这个事情呢？那是你觉得难过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跟你自己不调试。为什么？职业学校那个学校教你长大，那你现在也有成就，他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你怎么会回过头来你会不喜欢他？所以不调试，跟父母亲也会产生这种不调试。你知道过去有一位这个年轻人，他呢，这个那是很多年的事情啦、他的爸爸辛辛苦苦的，天气冷了，从山上扛了一个棉被。你知道以前的棉被都是一个一床棉被就睡一细狼的呢，你睡了十几年以后再把它拿去欢欢解哈，再把它塞打开来重新打松了以后，它还是一个新的呢。这个爸爸把旧的被翻好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扁担这样扛着从山上走下来，到了他所住的宿舍，这已经是上班族的了。然后他很不高兴，他爸爸不应该来。人家问他，他说刚刚送那个棉被来那个人是谁？他说那是我们家的长工。可是人家一看就知道写在脸上的那个人真像他，就是他爸爸。人家一问呢，查证的结果，他们家怎么可能请得了长工呢？山上的人，那是他爸爸没有错。人家别人来看了，那是他爸爸。这不是那好笑，这就不悦事，不事悦。 我们跟我们周遭的人不调适，我们跟周遭人不调适，都是从身教来的比较多，从我们跟别人身上学来的比较多。心理学上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性的行为都是从我们跟别人的行为互动中直接学来的，而不是语言学来的。所以你要注意，我们常常这么讲说，你在外头做的那些东西，你别以为带不到你的家，通通带回去的，别以为你可以那么便宜不带回去。你所以在外头里头啊，这个对人家那一份恶毒啊，小气哈、啊，那么回过头来，自己也会把这个东西带到家里来，也会一样的小气，一样的恶毒，一样的，他只是不说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个家里感受的更快。所以我们很少看过在外头对人很苛很怎么样的人，他回去会把小孩子教好，不容易的啦。也许他会讲我对我的小孩子有多好啊，可是这小孩子就不好，为什么？你教他好的东西，可是你的脸上马上就告诉他不好的东西，因为你绽放的一种气质在影响他，你的行为的方式在影响他，你在跟人家讲话的讲电话的过程当中，你的小孩子都在听。所以要注意啊，爱语是多么重要，是色是那是在色你的子女啊。你在家庭讲话也要想，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失足讲错话哈、哦，不高兴的时候也不必太自责，郑老师也会啦。但是呢，不要常常都如此，是不是？啊，我们要说一个人都没有过错哈、哦，我想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我也老实跟各位讲，我也不是说通通很多人跟我讲，哎，看你这么欢喜，你跟你家人的，我说是家里很欢喜，但也并不是说我通通可以打100分，对不对？还是有错误的时候，只是我们少一点错的啊，多一点喜悦的，哎，那么它加起来喜悦的就多啊。那慢慢的喜悦的越来越多，那个不喜悦的越来越少，我们的人间就很多幸福啊，那这就对了。所以这多事业多心庆多踊跃，你看心庆啊，我们家里有时候你想想生活当中，哎呀，我们愿意啊跟你分享你的心庆，是不是啊？你做得不错，你这个观念很好，对不对？你这就是心庆，多踊跃，什么踊跃？赞叹就是踊跃，是不是？在家里里头，哎呀，这个好。你不信，你回去以后，你跟家里的人，你摆出一点比较轻松喜悦一点的那种心情，就叫踊跃。你比较踊跃一点来对待家里，你看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哎，你如果你回去以后是愁眉苦脸的回去，那你就不同。我真希望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的家人，说礼拜五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美一点？这个家庭里头有没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气氛比较好？我告诉你，那个比较好的就叫做佛光，你已经把佛光带回去了。可是你带的只有带光回去一点，那光慢慢就消失掉，你这个佛没有产生放光，所以要佛不断的回去放光才好。那你就把佛陀也请回去了，因为你真回去放光，多踊跃啊，欢喜啊，但是很重要。对，多勇猛，什么勇猛？你这个人在家里啊，决断力要够，你不要犹豫不决啊！你做事情犹豫不决的不勇猛，勇猛并不是按拿着去轮着拳头跟人家打架，那不叫勇猛。你要知道，轮着拳头跟人家打架，有时候不是勇猛，是怯弱，因为你怕才攻击人家。通常你看着吧，越毒的蛇，它不随便攻击你，除非你攻击它，是不是？它在那个地方懒懒的呢，它有实力啊。哎，你看那个人有实力的人，他自己也会比较平静。你仔细看，多无斗争，不要这种对立，不要这种仇恨，多无恼害，不要被那些烦恼啊、哦、来给自己煎迫啊！我告诉各位啊，什么叫恼害，你知道吗？简单的给你解释啊。过去解释说五种恼害，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是烦恼的来源，但是 今天跟你讲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脑害的最主要的来源，无论是贪嗔痴慢疑，都是那个事情还没有到，但是你就一直想着有一个事情已经到了，而且你把它想得很坏，你才会大烦恼啊、哦！你看，儿子跪点这个媳妇儿啊，稳定的媳妇儿，好了，他本来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他不是，他还要想一想，那媳妇儿来又不晓得能不能相处的好不好？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哈、哦，好像不笑容不够嘞，哎，好了，那将来他如果顶嘴我怎么办？你想的全部都没有来啊，都是假的，这些东西你要注意。你的脑害都从这里来的，将来他一来你想的都是坏的。第一天进来他真的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还前一两天他还很想家，或者是这个家还不调试，那你看真的他不够，不太怎么看起来怎么搞得板板的，这个媳妇板板的，对不对？哎，然后你因为觉得板板的，你的讲话就讲出去了，很多的坏的事情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在形成。这东西要注意，脑害都是从这里啊，还没有到就去想了很多坏的，还没有到想很多好的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好的如果来不是那么好，你就开始挫折了，就开始就一样了。你还没有到的事情，你不必去设想那么多，除非你要去做计划。注意为人的事情啊，为人的事情，昨天的事情不必拿来讲，但是明天的事情他要怎么样也不必在今天现在来脑害，受这个脑害是很不好的。所以要无嗔恨，无嗔恨才能够同步啊。所以你能够如此的话，你就得到一个真正的正果，这个正果本身也是很欢喜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欢喜地只讲了这一个欢喜地的那个本质啊、哦，那么这一地呢，因为在《梵王经》里头啊，他指的这一地呢，《梵王经》也在讲这一地，《梵王经》讲平等地，所以这一地呢，讲平等地呢，他主修的就是割舍，就是布施，所以我们愿意布施的时候，就有平等，能够布施的时候就有欢喜。能够布施愿意割舍的时候也就轻松多了。你爬山啊的时候，你把你家里的家当啊通通背在身上，你去爬山爬爬看，你会觉得哎呀实在不需要带那么多，是不是？所以你会背得很重，你还是要割舍一点。人生这一趟旅行真的是不需要西亚重走啊，啊25公里左右，是不是？那么你把它走下来，如果说你要去纵走，想一想我家里金饰什么东西通通背到那里去，你去西亚纵走走走看，走不到5公里你只好不能走了，是不是？那你想让你的生活能够欢喜一点的话，你就放得开一点嘛，不必什么东西都放在身上，只要够用就行了，那你就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会显得欢喜的很多，这是欢喜地的一个特质啊。好，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